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怜悯我们，你拯救我们，你为我们死，而且你是我们的恩友，就是你不是离我们远远的高高在上的主，而是你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主。你拯救我们，使我们可以脱离罪恶，使我们可以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可以在天上与你同在直到永远。我们现在凭着信心也与你同在，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也求主基督你怜悯保守我们这些所有属你的，使我们可以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越站越稳。也求主你眷顾保守我们的讲台，使讲台被你所差的圣灵保惠师所高抹，传讲的道是合你心意的，传讲的道是照着圣经真理的，传讲的道能够建造你的百姓。也求圣灵保惠师来眷顾我们所有每一个神的儿女，让我们都专心来听主你向我们所说的话，使我们都看见基督，定睛基督，因为圣灵上帝来了是要荣耀基督，因为圣灵上帝来了要使人明白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一切的话。所以求圣灵上帝使讲台有口才，能够把真理讲解的清楚，也使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明白，使我们都在这至圣的真道上面不断得到建造。也求主眷顾我们所有服侍的工人，包括我们所用到的所有的器械，包括网络电脑，都求主你保守我们的稳定，使所有你的百姓多多蒙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因信称义。那么请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三章，好，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三章，我们从第19节到26节，罗马书第三章19节到26节，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么一段的经文。罗马书第三章19节到26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求主来引导我们。罗马书第三章19到26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
所以哪有学习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嫁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借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之前用两次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就分享了什么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说，那么因信称义真理的重要性。好，我们讲了四个方面，我希望大家还可以记得，就是我们讲的因信称义的真理的重要性。第一，一个人认识因信称义的话，才能够跟上帝有一个怎么样子啊？一个好的关系，就是关乎到我们对上帝的态度。一个人不是说一个人对因信称义的真理认识不清楚他就不能得救。我再讲弟兄姊妹，我再强调一遍，我们讲道的时候也跟大家强调过，弟兄姊妹，一个人是因为明白因信称义的教义得救呢，还是因信称义而得救？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点。所以如果一个人对因信称义的真理模糊不清楚，你能不能说，哎呦，这么重要的基督教真理你都不明白，你肯定是灭亡的人，能不能这样说？能不能说你不明白因信称义，所以弟兄啊，我相信你还没有重生，可不可以这样说？不行，你必须知道说一个人得救，他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那么我们所做的就是信，是不是？我们就是信。所以信的人他信了耶稣，他信的很简单，那他对因信称义这些后面的道理真理他不明白，这是有可能的，而且我们是逐步越来越明白的，对不对？但是我说我们强调说你对因信称义真理认识你越清楚，你跟上帝的关系就越亲近，这个对不对？对，因为你对因信称义认识不清楚，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一个人想靠自己的行为，其实他已经是得救的人，但他总想靠自己，累不累啊？累得很。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们有没有见过有些人在公交车上，我也见过这样的人，但火车上基本上没见过，就一个人在坐在公交车上面，很重的包他背在背上面，背在背上面，其实这个包他可不背在背上面，如果这个公交车塞车的话，一个小时他背一个小时，累不累啊？很累。其实他可不可以把包拿起来放在脚上面，或者挂在放在旁边的凳子上，或者挂在挂钩上，可不可以？他这样子轻松不？ 轻松。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一个人如果明白因信称义的话，他罪担呐这些东西他就放下了，他就可以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放下各样缠累我们的这些重担，然后就奔跑天路，把发酸的腿发沉的胳膊就抬起来了，对不对？他就感觉亲近上帝。但这个人不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的时候，他还把这些东西其实主耶稣基督给他担当，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还自己揪着，所以他很痛苦，是不是？所以你要明白这些。其次我们讲的说，一个人明白因信称义，他明不明白因信称义关乎到他和基督的关系，对不对？就是他对基督，就像我们刚才讲，如果基督是你效法的榜样的话，可爱不可爱呢？嘴里必须说可爱，你不能说不可爱，对不对？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他是良善，他是好的。但是从心里面来讲，可爱不可爱呢？心里不想亲近他，太难了，没有这样的人还好，是不是？既生瑜何生亮啊，你明白我讲的意思？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就是周瑜临死之前感慨的嘛，吐血而亡，说老天爷啊，你既然让我周瑜生在这个世界上面，干嘛又生一个诸葛亮出来，处处针对我，处处胜过我，我很苦啊，是不是啊？你明白吗？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不明白基督是来代替他死的，基督的义就是给他的，那么他跟基督关系好不好得了啊？好不了。因为他就哇，真的不如效法孔子，是不是啊？所以真的不如跟着那些这个那个去修炼，因为你太完美了，是不是？连那些哲学家，不信基督的哲学家都承认，他们说我们追求道德，追求到最高峰，我们如果爬上人类道德最高峰的时候，你往上爬吧，你爬上去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位拿撒勒人已经在那里了。这个话是谁说的啊？是康德说的。他为什么不说耶稣啊？因为他纠结，他不想讲耶稣这个名字，但是他必须承认说没人能比耶稣的道德，没人能比耶稣的品格，所以他很痛苦，因为我们怎么追求也达不到。所以如果基督对你而言是这样的一个道德高度的话，那么你就很难受。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邻居的小强，隔壁的小文给你造成压力，因为他老是考100分，是不是啊？你就想起他的时候心里其实膈应的慌，是吧？巴不得他赶紧他们家最好调动工作，换地方换学校，是吧？不要再跟我做邻居了，是不是？这是我们，如果你不明白因信称义的话，你对基督不可能真正的亲近起来。那我们还讲了说，你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你才对恩典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对不对？你才知道说，因为因信称义他就强调说靠恩得救，所以我本来就是靠恩得救的，所以我求恩典是很理所当然的，所以我拒绝恩典才是不正常的，对不对？所以你越明白因信称义，我的根子就在这里，我的根子就在恩典里面，我的根子不是一半恩典一半行为，而是全然是恩典，所以我应该不断的求上帝施恩于我。所以我就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说你需要的不是别的，你就求上帝给你恩典，就是这样子。你说梁弟兄告诉我一套方法，我也没有方法，有些时候我要告诉你方法，但有些时候我要告诉你我没有方法，因为每个人遇见的情况非常不一样，是不是？那么我跟你讲，可能一，可能二，可能三，可能四，可能五，可能六，可能七，够了啊，因为七是完全数，但是你可能是第八种，是不是？所以你不能用这些方法，就是恩典，就是恩典。你越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你越愿意去寻求恩典。那么我们上次还讲了说，因信称义的重要性还牵扯到什么呢？就是当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面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他才开始过一个什么健康的基督徒生活，是一个基督徒健康生活的开始。我再强调，他如果不明白因信称义，等于不等于他会灭亡？他信了耶稣，但是不懂因信，讲不清楚因信称义是怎么回事，你能不能因此就说他没有重生？不能。但是一个人明白因信称义，他的健康的基督徒生活才开始，你明白吗？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比如有些人背十字架背得很苦，因为他把十字架加上称义认为才是得救。而我们讲圣经上面怎么说，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怎么样，就必得救。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信耶稣背十字架得永生，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信耶稣得永生，我已经得了永生，我走十字架道路，一样不一样啊，弟兄姊妹？你明白一样不一样？一个人在那里跑，说跑啊跑啊，如果跑得不快的话，前面的面包就吃不着了，我就会饿死。跑跑的时候，这个人可能跑得很快，但是苦不苦啊？心里很苦。但另外一个人跑是很轻松很坚定的，知道说面包是我的。这个跑起来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就完全不一样嘛，你明白吗？一个是奴仆式的跑步，一个是自由之人的跑步，完全不同。所以你明白因信称义的话，你背十字架比别人背得好，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因为你背十字架你是喜乐的背，所以有些人说你弟兄不背十字架是不行的。为什么说我不背十字架？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就这样子被人误会了。为什么？我整天看你笑眯眯的，哪里有背十字架？你看背十字架一定要愁眉苦脸的吗？是不是？我是因为明白因信称义，所有背十字架是甘心乐意欢喜快乐背十字架，所以这个十字架我背得很轻松，我是得胜的。你那里愁眉苦脸是因为你担心我这十字架不背就会灭亡，那我就说糟糕了。你其实这是不是变相的天主教出现了？是不是变成信耶稣加上我背十字架的功德然后才能得救？这是两回事啊，弟兄姊妹。所以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保罗说在加拉太那些弟兄姊妹，包括在哥罗西那些弟兄姊妹遇见这些假师傅的欺骗的时候，结果又导致什么？苦待己身，虐待自己，然后觉得这个才叫做敬虔。所以他们一这样搞的时候，他们的爱心会不会增加？不会，他们爱心就减少了。你不要以为说那些很刻苦的人会更爱人。所以有些人看起来很轻松，因为我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那么我看别人也是用因信称义的眼光去看的。弟兄，你信了耶稣了，真的好，感谢主，是不是？你明白吗？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我们自己也醒察。我们以前不太明白这些的时候，遇见基督徒有时候像查贼一样查人家，有没有发现？是不是真信还是假信啊？是不是成功神学啊？是不是？是不是杀人犯罪啊？说信耶稣，原来将因信称义讲清楚没有？是不是改革宗教会啊？不是，哈，很可怀疑啊！你这样子怎么跟人相交的，弟兄姊妹？你去到一个人家里面，一个人先看你的眼光像看贼一样上下看，然后家里面门口设一个 X 光机，看你让你过一下，我看看你带枪没有？这能不能交朋友啊？还能不能交朋友啊？交不了了。你没发现我们有些钉子们眼睛像 X 光机一样，见到谁你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你就凭着信心，他信耶稣就是弟兄。他很糟糕啊。对啊，他有没有杀人呢？杀人那个强盗还可以信耶稣得永生，你明白吗？这个时候你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你不单对自己，你对人的态度都截然不同了。这是我们要去晓得。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因信称义，我们说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部分，因为上一个部分是讲的因信称义的重要性，第二个部分我们讲说何为义，何为称义。那么何为义，何为称义，我们刚才读了圣经罗马书第三章19节到26节，这里面讲的说，那么有很多人他们以为律法能够给我们义，保罗在这里讲的有没有给他们义啊？给不了，律法不能给他们义，是不是？律法是叫人什么？吃罪的。这二十节讲得很清楚，没有一个人能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然后这里面讲到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神的义加给那些因信耶稣基督，因着基督的宝血而得着的人，你明白吗？就是我们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会看到说第25节讲到说，如第24节说，如今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称义有一个根基，我们称义的根基是不是我的信，弟兄姊妹？是不是我的信？称义的根基是什么？这里面讲的说什么？因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什么救赎？他的救赎就是我称义的根基。然后后面再讲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什么？显明神的义。而且上帝呢，把他的义显明的时候，26节说，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这就是主基督，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成为我们救恩的源泉根基，然后把神的义显出来了，然后使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也得着义了。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我再强调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简单来讲，这也是圣经上面说的因信称义，对不对？但是你不要用这个望文生义的方法去理解因信称义。所以信是我义的根源，对不对？我的信心是我义的根源，对不对？不是。义的根源是谁？基督的救赎，是基督的十字架，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义的根源是我的信心的话，主耶稣有没有讲过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有没有讲过？有。你凭果子就可以认树，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说？所以如果我的义的根源是我的信心的话，你的信心不好怎么办呢？一个坏种子撒下去，一个种子不小心咚掉到锅里面，锅里面100度的水煮了一下，然后赶紧捞出来，你再丢在地里面，这个种子还能不能长出苗来？长不出来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的信心会不会经常出问题，甚至被伤害啊？会。 所以如果我们称义的根基是我的信心的话，其实我基本上没希望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因为你的信心会坏的嘛，你的信心会软弱的嘛，你信心会被仇敌伤害的，会被你自己摧残的。所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义的根源是谁啊？是基督。所以不是信心乃是基督，你要知道这点。信心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我们是不是信心像天主教那样说的，说信心是一个功德啊？不是，信心是一个取义的工具，你明白吗？信心是一个取义的工具。但是义是什么？就像我之前跟大家举的例子，我现在口渴了，我要喝水，是吧？那么没有杯子我能不能喝呢？我说弟兄把那个水龙头打开，把水呲过来，我张着嘴喝，行不行？行不行？不行，我必须我有一个杯子我才能喝，是不是？我才能喝。但是弟兄姊妹，解渴的是杯子还是水？
水。
所以谁是我们的水？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他说你要求我，我就给你活水的江河，就在我这里面要成为你里面直流到永生的活水，我就是那个生命水，你明白吗？主耶稣有没有任何一次把自己比喻成杯子？没有。你没有发现他说我是光，他也没有把自己比喻成灯，你有没有发现灯会不会灭啊？弟兄姊妹，灯会灭，光会不会消失？光不会消失。所以他讲的，但我们就说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灵魂是耶和华的灯，你会发现这就强调是我们的。你必须清楚知道这些，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时候，所以你信仰的根基是谁啊？是基督。所以你的信心如果软弱了好不好？信心如果被玷污了好不好？不好。但是这个致命不致命？不致命。如果基督没为你死，致命不致命？这才致命，你明白吗？如果基督不愿意为我们钉十字架，这就完了，没有人能得救，你明白吗？所以根基是基督。但是感谢主，基督有没有不愿意为我们钉十字架？没有，因为钉过了，复活了，教会就是他的见证，圣经就是他的见证。你要看到这些，你要知道这些。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那么我们说因信称义的这种重要性，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就是让大家去知道说义，我们说要讲何为义，什么是称义。那我们今天先讲何为义，什么是义，什么是义，弟兄姊妹，什么是义？我们经常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大家很习惯的讲，但是你对义的定义对不对呢？你对义的理解对不对呢？这就很关键了，是不是？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说何为义呢？按照在西方世界影响很大的哲学家柏拉图，他讲什么是义呢？柏拉图说，正义就是一个人或城市内的敌对部分处于适当和协调的状态。我再讲一遍，柏拉图就说他认为什么是正义，正义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城市里面，他就是人或者一个大的城市范围之内，敌对的部分处于适当协调的状态。然后一个人的灵魂有三个部分，理智、心灵、欲望。一个正义的人就是能够用理智控制其他两个部分，他说这个就是义。你明白我讲，我跟你用大家能够更理解的方式跟大家去讲一下。就柏拉图的意思就是说，在他看来，因为他看见人里面的这种挣扎冲突，对不对？挣扎冲突，每个人内心都有冲突。他说他认为义是什么呢？他认为义的话就是你能够把这种挣扎冲突敌对的东西能够给他协调好，这就是义。这是他的定义啊，我先讲这是柏拉图的定义，我没有说这是圣经的定义啊，你要搞清楚这是哲学家的，我们去做对比让大家去明白的。那么柏拉图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能够用思想控制他的情感，能够用情感控制他的欲望，他的意志，这个人就是个义人。所以他很推崇理性，这是从柏拉图的影响里面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很尊敬那些能够用思想控制自己意志的人，意志力强的人。俗话说的意志力强，不是那种一生气说的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人，而是能控制自己的。那么他们很欣赏，比如说在罗马有一个皇帝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一个人他如果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还不算什么，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说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这个人很伟大，是不是？你想想，其实他话讲的很有道理啊。一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算伟大，但一个人想不做什么就能做到不做什么很伟大，就是他强调的就是这种意志力的这种强悍，是吧？他那哪怕就是中国有一句俗话，这个大家我讲大家就比较明白，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泰山崩于前而什么色不变，就是泰山都崩了，然后我在那儿没反应，是吧？真伟大，完全不受影响，意志力太强了。那么柏拉图其实他主张的是这个意思，就是他的理性能够控制，能够把这种冲突的 给他协调起来。但是那我们说这是柏拉图的观点，不是圣经的观点。那么中国人受更多影响的是受儒家的影响，儒家的影响他们关于义怎么讲呢？就中国人关于义说，义者宜也，哪个宜啊？就合宜的意思，合宜，便宜的宜。义的意思在中国人看法其实他们很有相通的地方，就是合宜相处，合宜对待就为义。所以那么中国儒家他不讲那些关更高的形而上的东西，他只讲伦常。所以大家记得儒家他有仁义礼智信，是不是？这是儒家所讲的五德。那么义是其中一个，而且儒家最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孔子，还有一个是谁啊？孟子。所以孔子强调仁，孟子强调义。就孔子强调仁政，是不是？他就强调说你应该对人好啊，应该对人好。那么孟子强调要公义，要正直，这是他们的观点。那么在民间影响更大的是什么呢？是义气。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真不够义气。而且特别我们原来看，你们现在也有一些人看，像香港那些黑帮片啊，是不是？警匪片啊，都很有义气，是不是？警察结果跟一个黑帮的头目或者黑帮一个小混混结果是好朋友，是吧？然后遇见事情了，糟糕了，我要去抓他，很痛苦，是吧？为朋友两肋插刀，是吧？然后警察也不做了，或者那个黑帮黑社会的那个弟兄为了成就他在警局里面做警察的弟兄，然后自己甘心乐意被抓了，真义气。然后要从监狱里面出来的时候，夸夸夸，那些黑社会的人来了，穿着黑西装，戴着黑墨镜，然后排着车在那儿，门一打开，大哥，是吧？然后就他们认为这个叫做义，是不是？这个义是更狭隘的，这个义是更狭隘，因为他不顾社会公义的，就只要为了你我两肋插刀就行了。这是人对义的一个理解，这是人对义的理解。那你有没有发现柏拉图也好，儒家也好，包括这种民间的义气也好，他们对义的理解，回到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第三章，他们缺了一个重要的东西，缺了什么？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回到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最重要的东西，罗马书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最多最多经常出现的一个词叫做什么？神的义。你们发现柏拉图有没有讲到上帝？有没有讲到上帝的义？孔子有没有讲上帝的义？孟子有没有讲上帝的义？然后那些两肋插刀的那些人有没有讲上帝的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所以他不认识义，他不明白义，因为他们对上帝没有认识。所以我说我们去对比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多么的宝贵的，弟兄姊妹。你是明白本质的人，你是明白真理的人，是上帝把真理赐给你的。我们星期四晚上在讲启示论，就不是说我们聪明把这些发现出来的。柏拉图太聪明了，太伟大了，我们很多人是比不了的，真的。好多那些伟大的，我们不是随便就抨击别人，柏拉图啊，苏格拉底啊，包括佛教的创立人像这个释迦摩尼啊，这个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啊，然后孔子孟子，这些都是很伟大的人。庄子是很伟大的人，老子是很伟大的人，他们的这个头脑，上帝给他们的这个智慧是超过我们很多人的，你同意不同意？梁弟兄不要灭我们的威风哈，不是，就是要灭威风，你知道吗？因为这是圣经上面讲的，上帝拣选的是什么？是软弱愚拙的人。我们真的不懂，但是很可惜，很可惜的地方，孔子虽然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但他就是没有闻到这个道，是不是？他没有闻到，为什么没有闻到？上帝按照他的旨意计划就交给我们了，让我们知道。所以你要从圣经里面，你才能够知道，你才能够明白说什么是义。你要认识义，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啊，我们要认识何为义，那么你必须回到圣经里面，你去看圣经，圣经跟所有其他书都不一样，完全不同。因为什么？因为这本书不是人写出来的，是上帝默示人的，是那位造天地的主，智慧的主启示给我们的，所以他告诉我们的这些话一定是远超过这些。所以圣经上面对很多问题的论述和世人对这些问题的这种观察是本质上面的不同，不是质量数量上面的不同，而是本质上面的不同。就是上帝去论述义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是义的时候，那么他把根源给我们讲清楚了，而这些人他讲不清，他只能讲现象，是不是？记不记得我们原来，应该现在可能学校的书籍也应该也有，就是有一个故事，群盲摸象，是不是？其实世上的人对很多事情的认识就是群盲摸象。大象是一根柱子，因为它摸到腿了嘛，是不是？那有些摸到尾巴了，说大象是一条蛇，是不是？有些摸到肚子了，说哎，不是，你们都搞错了，大象像一堵墙，是吧？ 这是因为什么？这就是人他从下而上去认识事物的时候，因为人有限没有限，弟兄姊妹，真的非常有限，所以他意义这一件真理是超过我们理性的，你明白吗？公义的真理是超过我理性的，所以我要对公义的真理有正确认识的话，根本不是我能够摸全的。我能不能就像我刚才讲，我总结了1、2、3、4、5、6、7、8、9、10，你总结到22、33、33，还是不够，因为真理大过你的理性，你明白吗？所以上帝是真理的本体，把真理启示给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回到圣经，你就知道圣经是多么宝贵，告诉我们说原来是如此。所以你要认识什么是义，我们说你必须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讲说，那第一你要认识神的公义，神的义，就是你要认识神的义。就这里面罗马书里面讲的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就是神的义给那些信的人，就是神的义。所以他强调，你如果要明白什么叫因信称义，什么是义的话，那么人的义你不能够从人开始，而是要从神开始，你要认识什么是神的义。所以我们说关于神的义来讲的话，就是指我们说要去知道的，就是说上帝他是义的本体，上帝的公义是他的属性之一，是他的根本属性之一。这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所总结出来，就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上帝是公义的。这个上帝是公义的，不单是说上帝他本身他有义的属性，而且说公义的属性是他的基本属性，而且我们说从整本圣经我们可以总结说，上帝就是义者，上帝就是公义的本体。所以大家要去记得，我们来读一节的圣经，大家往前翻，翻到创世纪第十八章。创世纪第十八章，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第十八章第25节，创世纪第十八章第25节，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十八章25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十八章2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这个话是谁说的呢？这个话是亚伯拉罕说的。这是什么时候说的？亚伯拉罕在那里给罗德求情的时候说的。就是上帝说，我要去毁灭索多玛，我要把索多玛毁灭掉。亚伯拉罕在这里就求情，是不是？他说，上帝，如果你去毁灭索多玛，如果那个城里面有50个义人，我们有的时候说，那没办法，打伊拉克战争，那好人坏人都得挨炸弹，是不是？这是人的做法，是不是？好人坏人，谁叫像打仗的时候，就是谁叫你是德国人呢？所以英国轰炸德国的时候，你也炸死了，那这遗憾，只能遗憾了。所以亚伯拉罕同意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人只能做到这一步，但上帝可不可以？不，上帝，亚伯拉罕就说了，说审判全地的主怎么样，岂不行公义吗？就他有一个，这是我们信心的始祖，这就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就是他相信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上帝，你是公义的，你的作为是完全的，所以你怎么可以把义人和恶人同杀呢？但是我问弟兄姊妹，罗德好不好？罗德是不是一个义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义人呢？他是不是生下来的时候是好好的，一直都遵循了律法？不是。罗德怎么变成了一个义人呢？罗德在索多玛两个女儿都是处女，你看人家家庭教育搞得多好，是不是因为这个成了义人？弟兄姊妹，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是。所以罗德怎么成为义人的？我们怎么成为义人？弟兄姊妹，我们因信称义，是不是？罗德呢？也是。所以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为罗德求情，他说，如果那个城里面有50个义人，你难道让他们跟这个城一起灭亡吗？你这样子你就不公义了，这和你的公义相违背，是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有一个盼望，说罗德去了索多玛至少还会传福音吧，所以罗德原来跟着罗德的人也不少，找50个义人应该找得到，没想到上帝说如果有50个我就不灭。亚伯拉罕傻眼了，你知道吗？啊，罗德那身边那些义人跑哪去了？没有了。所以赶紧又改，是不是？40个人呢，30个人呢，10个人呢，上帝都说如果有10个义人我都不灭那个城。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才知道，说罗德身边的那些基督徒都跑光了，都不见了。那些信主的人可能有些已经被主接走，比如说像亚伯拉罕老仆人年纪很大了，可能已经被主接走了等等之类的，有些人可能跟着亚伯拉罕去了，反正这些人不见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求，他求的时候诉诸于什么呢？ 你有没有发现亚伯拉罕在这里是不是诉诸于上帝的慈爱，还是诉诸于上帝的公义？有没有发现他诉诸于上帝的公义？我们有的时候主啊，怜悯我们这个弟兄，我们里面有一个观念，认为慈爱和公义是不相容的，是不是？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啊，你怜悯，我没有说怜悯不对，但是我们观念里面有一个错误。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是我们一个效法的榜样，他诉诸于上帝的公义，上帝你是义的，你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上帝也同意说，对，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包括在诗篇里面讲的说，公义和公平是上帝怎么样，他宝座的根基。所以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上帝是义的本体，这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这是哲学家孔子他们都没有发现的，这是那些讲义气的黑社会分子也好，或者说我们这些讲义气的人也好，都没有发现的。就是什么是义，我们就懵了，我们讲不清楚，我们里面有义的观念，但不知道这义从哪里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义是上帝的属性，是从上帝来的。所以上帝他本身就是义的，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亚伯拉罕在这求上帝的时候，诉诸于上帝的公义。我再讲，弟兄姊妹，诉诸于上帝的公义。所以罗德从现象上来看的话，该不该死呢？罗德跑到索多玛，跟那些恶人在一起，很软弱，福音也传不成了，是吧？紧紧守住自己，对不对？他的问题多不多？问题多。你说，虽然问题多，但上帝看主流。是不是这样说，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说？我们有时候这是骗自己啊！上帝是不是看主流啊？上帝的眼目是不看偏斜的，弟兄姊妹。他万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你能不能一个杀人犯杀了人，让到法官面前，法官，你要看我主流啊！我活了这么多年就杀了一个人，他能不能这样说？他说，而且我打算从今以后再也不杀人了。就我在地上活几十年只杀一个人，你不看主流就看这一个，你不公平，能不能这样说？不能。这个时候上帝要怎么样子啊？法官要怎么样子啊？法官就肯定要定他为什么？杀人犯，他是个罪犯，是不是？所以罗德是不是罪犯呢？是。但是亚伯拉罕为什么敢凭着上帝的公义求上帝啊？上帝公义，他万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所以为什么亚伯拉罕敢给罗德求说，你不应该将义人和恶人一起灭掉？我知道罗德是个义人啊。罗德怎么成义人了？我再问弟兄姊妹，因信称义。所以你是公义的，所以你不应该灭罗德。为什么不应该灭罗德？罗德身上的罪谁担当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亚伯拉罕担当的？耶稣担当。所以亚伯拉罕是明白因信称义的人。你知道，你要晓得圣经上面是不是讲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什么？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很清楚，所以他知道这个道理，他明白因信称义。所以如果你不明白因信称义，遇见这样的事情你就不敢求。我说的对不对？你明白我上次之前跟大家讲的说，一个人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他就赶到上帝面前去，为我的弟兄去求。我的弟兄很糟糕，我们教会很软弱，但是主，我向你求，而且我相信你要听我的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不是凭我们的义在向你求，我凭谁的义啊？我凭基督的义。基督为我们死了，上帝，难道你不是把刑罚已经忘在基督身上，怎么又来刑罚我们呢？这样子你就不公义了，是不是？你明白吗？所以一个人不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是啊，我们行为很糟糕，该打，糟糕了，是不是？该打，该罚，该死，哇，这个时候你就很痛苦了。这个时候上帝会不会打你呢？他说，你说该打我就打吧，那上帝不是被你给牵动了吗？所以上帝也不打你。所以我说，哎，怎么不发声呢？怎么没打下来，鞭子没落下来？你搞错了，你把上帝当成是暴君，上帝却不是暴君，上帝是公义的主。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包括我们大家，我们再来读一节经文，大家翻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从第八节读到第九节，约翰一书一章八九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约翰一书一章八九两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有没有讲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怜悯的，神是恩慈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怎么说？神是信实的，还有呢？公义的。怎么是上帝的公义牵扯到赦免了呢？ 为什么上帝因为公义反而赦免我们呢？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上帝恩慈赦免我们，对不对？对，他怜悯我们，他眷顾我们，他恩待我们，我们不配的，他施恩于我们，他法外开恩，我们觉得这个合情合理，对吧？但这里面怎么讲的？约翰怎么讲的？因神是信实的，是什么？是公义的，所以要赦免我们的罪。你会发现为什么他是信实的公义的反而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呢？如果上帝不信实不公义，那么我们的罪能不能得赦免？就反而不能了，你明白吗？就我们说，你有没有见过有一些那些警察就是这样子的，那些警察整天想搂钱，罚了人家一次然后去交罚单，还想方设法想让人贿赂他，对不对？一罪多罚，这个叫做什么？不公义，这个叫做不公义。所以使徒约翰在这里强调的说，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认我们的罪的话，神会赦免我们。神怎么赦免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说我是公义的，所以你认了罪就算了，那上帝的公义就被改变了。所以上帝为什么他是公义的反而赦免了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你明白吗？因为耶稣基督担当你的罪了，所以上帝是公义的。他既然担当，既然受咒诅，既然受死，既然从死里复活，那么上帝还能不能把已经加在耶稣身上的再加在你身上？可不可以？不可以了，你明白吗？就我举一个例子，假设你欠别人1000万两，你欠别人1000万两，你有一个好朋友来帮你交钱，他用他的支票写好，然后说找到人说这1000万两我帮他还了，还完以后，后来那些人又来找你说上次是你朋友还的不算，你还得还，行不行？行不行？绝对不行。因为我朋友帮我还的是还我的债，你明白吗？如果我的朋友他说我签了字还1000万两，然后人来找你说不行，你的债没还，你说凭什么？因为他也欠我1000万两。那这个时候你有话说没有？你没话说了，因为他那张支票交上去是为他自己，他是假冒伪善的，你知道吗？他是装作说我帮你还，其实他还他自己的，行不行啊？不行。所以耶稣基督无罪重要不重要？重要。如果耶稣基督是个罪人的话，他钉在十字架上面死了，假设他是个罪人又复活了，他能够赎的是谁的罪啊？顶多赎他自己的，他赎不了。但是他是无罪的，所以他把罚单交了。神是公义的，所以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什么？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耶稣基督担当你罪就担当一切，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我们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那么我们首先要认识要知道的神的公义。所以再回到我们圣经来看的话，什么是神的公义？我们刚才讲了说上帝是公义的本体，公义是上帝的根本基本属性之一，就是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慈爱，这些都是他的基本属性。上帝是不是圣洁的？是。这些属性是不是互相矛盾？不会，这些属性互相和谐的都在上帝身上体现出来。所以上帝不是用他的慈爱来约束他的公义，用他的公义来约束他的慈爱，不是这样子的。他是既慈爱又公义，完全的慈爱，完全的公义，是无限的慈爱，无限的公义，这是上帝的属性，你必须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那我们不是去讲上帝慈爱，我们讲上帝的公义。从上帝的义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简单来总结，我们说讲到神的义，我们说它表明三个方向，三个方面大家需要去知道。一就是说神的义指的是上帝是无限的公平，上帝是无限的公平。什么叫做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义是一个法律用词，就是说他行事为人是公平的，这个才能称为义，是不是？能不能一个法官说见到这个人是他亲戚，然后给这个人判刑的时候就判2年，然后那个人不是他的亲戚一下同样的罪判20年，那你能不能说这个法官是公义的？因为只要不公平就一定不公义。所以你明白圣经上面说公平和公义是你宝座的根基，只要失去公平。我们有些父母做父母做的失败的地方就在于此，特别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孩子有好几个的，你要注意这个，你对所有的孩子要公平，真的。上次跟倩文姊妹交通的时候，她说她发现我姐姐都这么大了，其实心里面还对我爸妈小的时候不公平耿耿于怀，她都发现了，你明白吗？真的影响深远。你要做一个义人，你必须是公平的。但是我们讲到说上帝的公义的时候，是他无限的公平，就是他绝对完全的公平，他对任何事情都是公平的。所以临到你身上的事情，你不要说不公平，真的。弟兄姊妹，一个义人为什么会受苦？上帝依然是以公平待我，你依然是以诚实待我，真的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说我也不知道原因，因为上帝没告诉我，但是我相信上帝是绝对公平的。这是讲到他的义的时候，他是无限公平的。所以弟兄姊妹，再讲回福音，所以福音不是上帝对我们这些人把门槛拉低了让我们进去，等另外人要进来的时候突然一下把门槛拉高，嘿，让你们进不去，是不是这样子？这个公平不公平啊？这不公平。所以上帝是无限的公平，所以他要使我们这些人进天国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绝对公平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基督为我们死，担当我们的罪。而那些人为什么不进不了天国？是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对他们的救赎。他们不进天国是因为他们的罪，我们本来也应该下地狱，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上帝绝对公平。我再讲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这是有很多正统解经里面没有讲到这一点，但我要去跟大家去讲，就是什么呢？你要去知道，其实因信称义的救法才是最公平的。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靠行为称义是不公平的。你生在一个亿万富翁的家庭里面，你要做善事容易不容易？我说你不生在一个亿万富翁的家庭里面，你生在一个父母比如说是很懂教育学的父母，或者是基督徒，然后他教你的时候从小对你恩慈，对你很好，然后各个方面发现你的弱点在哪里，耐心陪伴你，教导你，纠正你，好不好啊？好。这样子这个人出去跟人相善容易不容易啊？很容易。但另外一个人生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从小就打呀就骂呀，然后对他很多不懂该怎么教育孩子，高兴的抱着猛啃两口亲一亲，然后不高兴了就踢出去，那么这个人要跟别人和睦相处容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所以我说你不要一个模子去看所有人，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他原来幼年到他长大之中经历的一些艰难是你没经历过的，你认为很轻松就做到的，你一张嘴就可以吟诗，他字儿都不识，你用你的标准去讲有什么意义呢？他的父母原来从小就苦待他，他很多内心的伤痛还没有弥补，你是从小爸爸妈妈给你放在糖罐里给你养大的，那么你去说别人对别人态度不好，这是我们很多时候犯的错误。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因行为称义公平不公平？公平不？不公平。因为他的家庭环境，他生活的环境决定了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因信称义是最公平的。你会发现君王能不能靠他的财富靠他权柄称义啊？不行。富户能不能靠他的金银称义啊？不行。乞丐可不可以信耶稣？可以。君王可不可以信耶稣？可以。公平不公平？公平。我跟你讲，所以上帝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是无限的公平，绝对的公平，完全的公平。这就是上帝的意义，你知道吗？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你要知道的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讲到上帝的义的时候，是上帝本性绝对的正直。上帝本性绝对的正直，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他诉诸于不是罗德好不好？有没有发现他不是诉诸于罗德好不好？我们刚才跟大家分析了，罗德是个义人是因为谁啊？因为基督。他诉诸于谁啊？诉诸于上帝的本性，说上帝你是审判全地的主，你岂能不行公义呢？你的本性是绝对正直的，上帝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正直。真的，在这受造界我们看不到绝对直的东西，连尺子都是。不，我们那个尺子可直了，我跟你讲没有。是不是？你拿一个铅笔也好，拿一个圆珠笔也好，你画一条线说直得不得了，给你拿放大镜看一看，你会发现不够直，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人是个正直的人，但你不能行大事不拘小节，不要跟我讨论小节问题，因为细节上面常常有什么，有很多不直的地方，很多问题。但对上帝有没有这样子？我跟你讲，没有。上帝做的，上帝从来不会说行大事不拘小节，他所做的，他本性是绝对完全的正直。所以讲到神的义的时候，就是强调他的本性就是正直，他是绝对正直。所以上帝当初造万物的时候，他会不会造恶呢？不会了，你明白吗？所以创世纪一开始讲的说，第一天神看的是什么？好的。第二天神看的是什么？好的。第三天神看的是什么？好的。他不做任何的坏东西。所以人犯罪有没有影响到这个世界？弟兄姊妹，影响到了。真的，你看圣经上面讲说，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天就怎么样，起了凉风了，地就长出什么了，荆棘起义来。但是这个世界为什么还这么漂亮？因为上帝的本性是正直的，上帝所做的这些，他在这个世界当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所以你就明白，我们以前讲过彼得后书，我们讲灵城八部里面讲的说，你要追求灵命的成长的时候，要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基督徒不断追求的，就是追求那种里面的正直， 所以一个基督徒追求里面正直的时候，他不能够以任何的理由放纵自己说我撒个谎吧，反正这是善意的谎言，不行。当然我不是强调你不撒谎得救的，你要清楚啊，我们在讲因信称义，我们在讲因信称义，但是你必须知道说神的义就是指他作为义的本体，他的本性是无限绝对的毫不改变的正直，你要紧紧记得这一点，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的软弱就是魔鬼来试探我们，让我们在这方面怀疑上帝的正直，是不是？但是这方面就像我昨天跟一个弟兄交通的时候我讲了，我说你其实如果有艰难的话，你应该赤裸敞开的到上帝面前去。什么意思？就是要像亚撒一样，亚撒在诗人亚撒在诗篇73篇里面他就讲，他看到一些现象他受不了了，为什么？他看到义人受苦，见到恶人亨通，而且恶人不单是亨通，不单是说这个自己长得胖，而且儿孙满堂，他事业发达，他这个看不懂了，他就很痛苦，很痛苦，他就几乎跌倒。但是他几乎跌倒的时候，上帝的启示临到他，上帝的话语临到他，他去到神的殿中的时候，神告诉他，让他去知道，所以他发现不，原来上帝是绝对正直的，上帝这样做有很多的理由，有很多的美意在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弟兄姊妹，今天的恶人有没有可能成为明天的弟兄？有。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大把，全部都是，其实是不是啊？我不用特别举例子，特别举例子比如保罗是特别的例子，但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真的。所以你说哎呀，这些恶人上帝还留他在地上，你想想你自己是不是啊？如果上帝按照你说的那样子的话，你也没机会得救了，对不对？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现在的恶人可能明天的弟兄，后天的姊妹，是不是就是这样子？而且你要知道说，上帝有些恶人上帝留了他，他也没有得救，但是上帝像圣经上面讲的说，神就任凭他。但是上帝的作为正直不正直？正直。你说他我有些过不了关，我说问题出在这里，弟兄姊妹，问题出在这里。我再讲，上帝本性是正直，绝对正直的，对不对？上帝的本性是不是绝对正直？是。好，有没有一个标准，关于公义的标准要放在上帝之上？能不能设立一个公义的标准要放在上帝之上？有没有发现我们的问题常常出在这里？因为你心中有一个标准，上帝要和这个标准我才说他是公义的，你开始用标准来量上帝了，你明白吗？就我举例子，好像说我现在不知道我们这个诗歌本这个长度是多少，我用我的手一量，我说一扎，准确不准确？不太准确，是吧？我要拿一个尺子来量，我要拿一个尺子来量，但是那个尺子要准确的话才能量出它是多少，对吧？但是我不用尺子来量诗歌本，我用诗歌本来量尺子怎么样？我说你这个尺子不准，这是一扎，行不行 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所以公义的标准在哪里？神自己就是，上帝就是义的本体，结果你自己立了一些关于公义的标准来量上帝，包括你立了一些关于慈爱的标准来量上帝，然后按照你的标准上帝不合格，你给上帝打了59分，可怕不？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问题出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你真的相信？所以我们说很多人的问题，一出在启示论，二出在神论上面，就是你真的相信上帝是绝对完全那位至圣者，那位至高者，他是义的本体，他是爱的本体，他是真理的本体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必须承认说我的理性，我的理性所总结出来那些规律等等之类要放在他之下，这个就叫做理性的归正，这个就叫做我们不断归回圣经真理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所以这个怎么会这样子，那个生下来的孩子怎么就夭折了，那个大卫那个跟88生那个孩子，大卫犯罪吗？怎么这个孩子被就死了，怎么办？上帝这样做对不对啊？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但是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在信心里面和我们很多时候不一样的地方。亚伯拉罕怎么说？上帝你是公义的，这是他的信心，你明白吗？你是公义的上帝，所以你一定不会把恶人和义人一起灭掉，这叫做信心，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你要真实知道这些时候，上帝本性是绝对的正直，所以他自己就是义的标杆，就是义的本体，就是义的标准，就是义的准绳。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义，不是拿你自己定出来的一套标准去量上帝，而是要怎么样，用上帝，用神的旨意，用神的话来量你自己啊！你明白吗？ 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出的问题出在这里。我再举个例子，因为姊妹，如果我这儿有一根尺子，我的尺子假设是20厘米标准尺子，我要知道这栋楼有多高，我说弟兄们，我有一把尺子，这个尺子是对的，你们同意不同意？同意。所以我准备用这把尺子把这栋楼的高度量出来。聪明不？是不是一个聪明人呢、啊、弟兄姊妹啊，是不是聪明人呢、啊、你没发现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聪明人呢、啊、你两天我不懂你什么意思，就是这样子的。你对义的理解有限不有限？有限。你对义的认识会不会出偏差？会。我们对义的理解，我先不讲偏差的问题，单单我们这个有限的人对义的理解就像一个小尺子一样，然后我们要拿这个尺子来量大楼，而且我们要量那个无限的上帝，骄傲不骄傲？所以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所以你用你那套标准来去限制上帝，所以你说上帝不够慈爱，上帝不够公义，上帝做法不太好，好，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掌管不如我的计划好。你没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的，主啊，为什么不给我成就，是吧？我这个打算很好，我这个五年计划，如果照这个五年计划下去的话，我们家就发达了。就是你第一步就不给我成就，怎么回事呢？你没发现，因为你在拿那个小尺子来量上帝。所以上帝是义的本体，弟兄姊妹。上帝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义的本体，就是第二点，就是指的他本性绝对的正直。上帝是绝对正直的，弟兄姊妹，在他毫无一丁一点的邪恶，毫无一丁一点的偏差，毫无一丁一点的不公平，你相信这个吗？所以说那梁弟兄，我看你近视，人家沙龙弟兄不近视，公平不？公平不，弟兄姊妹？公平，绝对公平。因为沙龙弟兄小时候注意保护眼睛就是这样子的，你相信吗？这是不是公平啊？这是绝对公平啊。你怎么到了你这里，你自己的公平观，你有没有发现是我们自己公平观出问题了，是吧？上帝，你干嘛不让我小时候也注意保护眼睛？你看这是不是罪人分别沙龙书下面的声音出来了？有没有听见亚当怎么说的？亚当怎么说？说你给我那个女人叫我吃的，你有没有发现都是你给我，然后夏娃怎么说的？都是你造那条蛇嘛，是不是啊？有没有发现公平不公平？上帝公平不？你有没有发现上帝在伊甸园宣布审判的时候公平不公平？他有次序的。上帝首先宣布了对谁的审判？先对亚当，后对夏娃，再对蛇，是不是这样子？你看我们读经读的真的是让人担心啊！你用这个经读的真是让人担心。上帝首先宣布对谁的审判？首先就是蛇，其次是谁？夏娃，最后是谁？亚当。公平不公平？上帝是绝对公平的，你明白吗？他本性是绝对正直，所以因为始作俑者是谁啊？是魔鬼嘛，是蛇嘛。所以上帝首先说你要吃土，是不是啊？你要终生吃土。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是不是？女人的后裔要与你的后裔彼此为敌。其次就宣布夏娃，虽然上帝依然施恩给她，但你要经历生产的痛楚，是不是？你恋慕你的丈夫，但你的丈夫却管你。然后才到亚当，因为亚当是被他的妻子所引诱的，但是亚当的责任最大，对不对？上帝有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上帝找的时候没有说夏娃你在哪里，说人你在哪里，指的是谁啊？亚当，因为你是做头的。所以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平的，上帝的本性是正直的。你要这样去看，你才会知道说，所以主啊，你让我经历的一切都不会有任何的邪恶。人有没有邪恶？弟兄姊妹，我再问，人有没有邪恶？有。犹大卖主耶稣是不是犯罪？是不是犯罪？这肯定是嘛，这个不用犹豫的吧，是不是？但是上帝借着犹大所做的事情是不是犯罪？上帝让主耶稣就钉在十字架上面，有没有不公平？有没有不公平？弟兄姊妹，人对耶稣公平不公平？犹大对耶稣公平不公平？祭司长对耶稣公平不公平？比拉多对主耶稣公平不公平？不公平。但是上帝让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公平不公平？公平。因为是要担当我们的罪，你没发现？所以这就是让我们深深感慨的一件事情。 大大震惊的一件事情。所以恶人做各种各样的邪恶的事情，结果上帝居然让所有的事情依然是公平的。这就是信徒的信心，你明白吗？所以你不要担心，你说哎呀怎么那个我那个同事啊，我那个领导啊害我，还有我那个好朋友跟我好了好多年了，结果这个遇见钱的时候害我。他是不是坏的？是。但上帝许可这些事情发生，上帝掌管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公平不公平？上帝真的公平。你就会发现真的真的是这样的。我说我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连普遍恩典里面有都看的电影，他们不明白什么原因都讲出来。比如说那时候我看过一个电影，讲的说一个人原来他家里很有钱，这个人很有钱，但是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赌博。他去跟人赌博的时候，那些人引诱他赌上瘾了，把他们家里的地契房产什么全赌光了，一夜之间输光了，输输输输输，他后来说再给我拿什么来，然后人家说你没东西了，你什么都拿来了，什么我们家那么多田产，那么多物业，那么多的这个公司经营这些东西的，我家里面钱多得不得了，说看看你今天晚上写的这些单子。他一看把自己吓坏了，因为他把他家里面所有东西全都给输光了。全输光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他只有一样东西，他喜欢看皮影戏，所以别人给他留了一箱皮影，他就去耍皮影戏，这个维持生计。但是到后来这个大家知道搞土地改革，你知道吗？是不是啊？后来搞土地改革，搞土地改革的时候地主都拉去毙了。他那个时候哎呦，还好当初把地都输光了。所以我说这个不是说让你讲那些，因为上帝的掌管根本超乎人的所想，你明白吗？所以你有的时候说哎呀，上帝为什么许可我这个好朋友出卖我，我太痛苦了。你将来会发现说原来上帝这样做全然慈爱，还有什么全然公义。真的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上帝他的本性是绝对正直的，这是我们的信心呐、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信心呐、啊。你要去晓得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们说，那关于神的义，就是简单来讲，神学家总结的就是给人所当得的，就是我们用另外一句话总结，就是赏善罚恶，赏善罚恶，就上帝的公义，他的表现，他的作为，一定给人所当得的，就是罪人呐、啊。你当得什么呢？当得审判，对不对？义人呐、啊，你当得什么呢？当得奖赏。你明白我们讲的因信称义的宝贝就宝贝在这里。我们之前跟丁兄们讲说，因信称义是不是仅仅意味着我罪得赦免？上帝说啊，算了，不看你的罪了。不，因信称义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帝喜悦你。上帝说你是个义人，你太好了，我特别喜欢你。你明白吗？我们有些丁兄们不敢讲说喜欢长老就好了，别跟我说这些话。不。你真的因信称义，真的信耶稣基督的话，上帝对你说我喜悦你，这叫做，那你是一个义人，就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奖赏。所以没有基督徒没奖赏的，你明白吗？所以有些人说我就到天上看门吧，我不要奖赏，没这回事儿。我跟你说，只要是义人就有奖赏，那么罪就必有什么？必有罚。所以你会发现那有些人，所以亚萨的一个困惑就在于此。亚萨的困惑就在于说，怎么有些人我没有见到他受审判，他反而很亨通，但是他到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他突然明白了，明白什么？说这些灭亡之人，上帝把他们安放在什么地方？滑地，所以他们一转眼就落入深渊了。所以这些人特别坏，残害神的百姓，逼迫教会，做了很多的恶事，好像今生什么事情没发生，但是他想来，对，还有一件事情，上帝等着他呢。什么事情？审判。这就是上帝的公义，你明白吗？所以人所当得的给他，记不记得罗马书里面保罗讲的说，人当得的都要给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当纳粮的纳粮，当上税的上税，是不是？上帝的公义体现在这里，人当得的都要给他。所以你跟基督如果真实的有因信称义，你信基督的关系的话，你当得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是不是刑罚？是什么？奖赏。就是上帝的面光，就是上帝的喜悦。梁弟兄，我觉得我的灵修很差，你看又来了，是不是啊？你的祷告很差，是，但是上帝悦纳你是因为你灵修祷告好，还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我是不是反对你们灵修祷告？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要更多的明白。当然如果你不明白，我们也强调了，你即便因信称义，你还有很多模糊的地方，依然不影响你得救的地位，是不是？但是你越明白的话，你就越知道说我要在这个因信称义的根基上面去合宜的看待自己，是不是？ 你有些弟兄姊妹，有些姊妹在家里面要照顾几个孩子，累得贼死，到晚上的时候辛苦得不得了，说我要再灵修一个小时，你肯定躺，肯定趴在那儿一栽头就睡着了。你说我这不敬虔了，我悔改认罪吧。上帝也不接受你悔改认罪。因为上帝是，他是恩慈怜悯，他又是绝对正直的。你知道吗？绝对正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知道你不过是尘土，你在要求你自己做你做不到的事情。上帝会不会这样要求你啊？不会。所以上帝不会接受你这些方面的自我控诉。你要去看到，因为上帝的本性他是绝对正直的。上帝他的义就表明他要给人所当得的。所以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上帝一定会给他在基督里面的奖赏。基督有没有复活？弟兄姊妹，记不记得罗马书里面讲的说，他死是为了我们的罪，复活是为了什么？叫我们称义。称义，所以这里面是不是说我们讲，那上帝这个意思是什么？启示圣经这个是什么意思？基督复活就表明了什么？表明了生命胜过死亡。所以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担当我们的罪，又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上帝要给我们一个重大的奖赏是什么呢？是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永永远远的生命。你做了什么得着永生啊，弟兄姊妹？我们是怎么得永生啊？信耶稣得永生啊！因为我信，根源是信，是不是信呢？根源是不是信呢？根源是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借着信得着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第三章的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是不是？是我们要因着神的恩，借着信，是不是？因着基督的救赎，他做了挽回祭，然后上帝的义算为我们的，也称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怎么样？为义，就是上帝要把人当得的给人。你放心了，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得的上帝没给你，他就不是上帝了，你知道吗？所以上帝的公义决定了这件事。我在讲，我说我们当中有些还没结婚的弟兄姊妹，上帝要给你的丈夫会不会上帝又一扭头 不小心被另外一个姊妹给捷足先登了，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会不会啊？不会。已经结婚的呢？已经结婚的呢？哎呀，结错了，当初是不是这样子啊？啊，会不会啊？会不会？你说我当初结婚的时候没考虑那么清楚，其实你要找你丈夫、找你妻子的问题啊，那写三章也写不完，写三十章也写不完，对不对？但上帝的作为有没有不义的地方？有没有不义的地方？没有。再回到我刚才讲，因为你拿你的尺子量上帝，所以你很苦。是不是明明上帝做的完全公平最适合你，结果你很多抱怨，是不是啊？哎呀，如果是弟兄就好了，如果是那样就好了，如果是那个姊妹就好了，你搞错了，你得罪主了，这才真的得罪主，是不是啊？因为上帝所做的尽都公平，全然正直，你所当得的他一定给你，你明白吗？所以从我们不讲这些生活上面的事情，因为今生的这些家庭婚姻是不是暂时的呀？是。将来在天上会不会叫着谁儿子啊这样叫？不会了。我们如果这样叫的话，到时候到天上叫亚伯拉罕怎么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爷爷这样子叫吗？你就不能这样叫，是不是？因为不知道差多少倍，是不是？我们到时候见到亚伯拉罕怎么叫？就叫一个亚伯拉罕弟兄，是不是？加尔文弟兄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但是我们说我们要讲到救恩来讲的话，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当得的是什么？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当得的是什么？永生、祝福、恩典，永永远远跟上帝活在一起。上帝如果这些不给我们的话，上帝还正直不？他就不正直了，你明白吗？基督已经死了，基督已经钉十字架了，结果上帝不把这些给我们，这就变成上帝不是上帝了。所以根基在哪里？如果你靠自己的话，上帝不给你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是残缺不全，你做好多事情，就像圣经里面责备这些，这个启示录里面责备那些教会一样，是不是？我看你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你把起初的爱心也丢了，你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等等，这是不是我们的光景啊？是我们很多的软弱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上帝如果是因我们加祝福加赏赐给我们的话，完了，没希望，是不是？没希望，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的，你们明白？我就说，我举个例子，我以前 这个做一个公司，你们有些人可能知道，跨国大公司，很大的公司叫 3M 公司，是做那些化工品很厉害。他就讲到说，他们有做一种胶，那个胶做什么用的呢？是粘飞机用的。粘飞机哪里你们知道吗？不是粘飞机的凳子，不是飞机的凳子掉了然后粘一粘，是粘飞机的翅膀，就是飞机那个翅膀，那个大的航空客机那个翅膀不是用铆钉铆上去的，因为铆钉铆上去不可以，因为哪里有铆钉那个地方要打一个洞，对不对？打洞的地方应力太大，那个地方的承受力承受不了，所以如果出问题的话一定从打洞的地方它就会裂掉。所以说最安全稳妥的方法是什么呢？是胶给它粘上去。所以你坐的飞机啊，翅膀都是粘上去的，都是粘上去的。但粘上去的话，它也有技术，粘好以后整个的力度是均匀的，整个力度是均匀的，所以它承受力度的时候是整个翅膀和这个机身承受力度。那我讲什么意思？我们自己完全不完全，弟兄姊妹，不完全，所以我们身上是千疮百孔的。所以压力一压的话，我们那些打孔的地方，那个力度会把你压裂的。但基督完美不完美？完美。所以基督像胶水一样，把我们和上帝给粘在一起了，你明白吗？再也分不开了。这个受力受到哪里去？全都受到他身上，一点不会裂。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要看到，所以上帝是完全公义的，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上帝就一定要把完全的天堂给我们。所以你不会一只脚迈入天堂，另外一只脚还迈不进去，还要靠自己努力一把。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因为基督的救赎是完全的，基督的死是完全的。因为上帝他是本性是正直的，我们讲，我再讲。所以上帝的公义我们刚才讲了三点，是不是？一是他什么？无限的公平。二是他本性的正直。三，他把人所当得的给人，这就是他的义，这就是神的义。所以神的义他是义的本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义的，他要把义给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这就是罗马书第三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么他把这义给我们，那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上帝设立基督做我们的挽回祭，使我们得着义。我再讲一点，弟兄姊妹，那是刚才我已经说了，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慈爱之间是不是互相对立的？不是。上帝是不是绝对公义的？上帝是不是绝对慈爱的？是。这是上帝的两个属性，但是不是互相约束。我就想你不要以为说上帝义，然后觉得不行再义下去这些人受不了了，所以用慈爱约束一下，约束回来，然后太慈爱了，他们滥人犯罪的，上帝用义再压过去，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不是的，你要明白。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的公义是对慈爱的保护，上帝的公义是对慈爱的保护，而义的核心就是爱。我说的对不对？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爱。你明白吗？所以慈爱和公义都相交在上帝里面，都是从上帝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我要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误会，就是认为说，那么这个上帝的慈爱和公义它之间互相好像斗架一样，这变成，就大家记不记得太极那个标志？大家知不知道太极那个标志其实是两条鱼，你知道吧？太极那个标志其实是两条鱼，一条黑鱼一条白鱼，那么黑鱼里面有个白点，白鱼里面有个黑点，是不是？那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形成平衡。我们很多人受这些影响，以为说上帝也是这样平衡，你搞错了。上帝是绝对公义，他不需要用他的慈爱来平衡他的公义，他又是绝对慈爱，他不需要用他的公义来约束他的慈爱，你知道吗？他的爱里面含着公义，公义里面含着爱，这就是上帝，你必须知道这点。所以我说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有很多人说你讲上帝慈爱我还是比较安心的，你讲上帝公义我就不安心了。我说不，基督徒，我们借着因信称义的道的传讲，连上帝的公义也要成为你的安慰，是不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因为上帝把我们当得的给我们，我当得照一个罪人，我本来当得审判，对不对？但这个审判给了谁了？给了基督。这样子给基督公平不公平啊？给基督公平不公平啊？啊，他是无辜的人，结果把为了我死了，公平不公平？看起来不公平，公平。为什么公平？这叫做妻债夫偿，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话？妻债夫偿，就是这个妻子欠债了，丈夫还，公平不公平？所以基督跟你是不是夫妻关系很重要？就我们之前讲过律法捆绑，是不是？ 我们原来这些人是在律法之下跟律法结婚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脱离律法的捆绑的话，我们无法跟基督结婚，我们不能跟基督结婚，基督就不能担当你，是不是？你们家孩子教育出问题了，能不能说梁弟兄帮我管教孩子？我不行，这是你们两夫妇的事情，我可以给你们指导，可以给你们帮助，但一定是你们做，因为我不跟你没有这种关系，对不对？但基督跟我们有没有这种关系？他愿不愿意？他愿意，你明白吗？所以上帝的公义都成为我的安慰。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读的约翰一书里面的经文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神是信实的，神是什么？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这位公义的上帝已经把我们该加的愤怒全部都加在基督身上了，所以他要赦免，他宣告赦免。所以上帝的慈爱是不是我的安慰？是。上帝的公义是不是我的安慰？也是。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明白因信称义的话，上帝的公义能不能成为我的安慰？就不能了。所以上帝其实已经不再审判你，但你不明白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讲，你还很害怕。你是坐在公交车里面，凳子也有，位置也有，明明可以把包放下去，你背着一个大包100多斤给那撑住，给那撑住，你很辛苦，是不是？其实你应该放下来，因为放在谁身上？放在基督身上，舒舒服服的坐着公交车，甚至可以在公交车上面坐过去，很舒服，是不是？所以我有的时候想起来我那些同学，有些同学已经发财了，好，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同朋友圈里面什么说啊，说哎，谁到北京啊，好，我派个司机去接你，好，哎呀，不错，我是恭喜他，我不是嫉妒他的，这是好事，对不对？因为一切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那里来。但我想想，我说我们每次出行的时候都是有司机的哦，因为我坐公交车了嘛，是不是啊？我都不用自己开车了嘛。那些车你不要，他说他开那车100万一辆，公交车有时候几百万一辆，特别我们晚上有时候出去探访的时候，一大辆公交车就坐我们三四个弟兄姊妹专车，是不是啊？公益不公益啊？绝对公益，上帝绝对公益，你知道，只是你的看法不一样。你说才坐个公交车，其实你那时候探访了一趟很辛苦，你自己开车累不累啊？累得很，人家有这个最熟练最好的司机，你知道开公交车司机那个牌照和开小车牌照一样不？不一样，你知道吗？最好的司机，这么大的车，几百万的豪车，哎呦，悍马有多长你们知不知道？有些地方明不明白？悍马，美国那些悍马宽度跟公交车差不多宽，长度也很长，出来很威风，对不对？悍马有没有公交车长啊？没有。所以你待遇很高的，明白吗？上帝公义不公义？绝对公义。你这样去看事情就不一样，因为你用你的标准去看，所以你很多愁苦。我用我的，我不说用我的标准，我们要回到圣经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很多喜乐，是不是？那你说梁弟兄，我是骑电动车的啊，你不要跟我作对，是不是啊？你要心里面真正尊主为大，你就晓得说上帝一切的作为都是公义的。你骑电动车，他不骑电动车，上帝也是公义的，是不是？或者你骑电动车，他有宝马，也是公义的，你信不信呢？同意不同意？所以基督徒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才能真正做到我不嫉妒别人。所以我，你开宝马，你开奔驰，你怎么样子，你家宅，你有好几套房子，你又很发达，你有几亿的身家，我看了我也还是挺感恩的，真的。我不是因为他是基督徒我才感恩，他不是基督徒我也感恩，因为这上帝给的，是不是？当然他错用那是他的罪，那上帝是好的，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你要清楚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再回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那么你从这些罗马书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福音有没有表明上帝的慈爱？但是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的经文，第三章的经文，福音还表明了什么？表明了上帝的公义。福音也表明了上帝的公义。所以我们说十字架这个地方是慈爱和公义相亲相遇的地方，不是慈爱和公义互相争执然后形成对立的地方，而是相亲相遇的地方。所以上帝的公义在十字架这里得到了完全的满足。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说，上帝他颁布律法是不是为了让人干犯？不是，他是为了让人知道，我们说颁布律法，律法第一让人知道颁布律法者的本性。那么律法让人知罪，律法也最重要的功用其实不是，上帝当初颁布律法是让人知道说你应该怎么做一个人，做人应该是如何的，是不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所有的人不管是对成文的摩西律法还是对他良心当中的律法， 所有的人对上帝的律法的态度都是什么？其实都是干犯，都是不尊重，是不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的公义可不可以许可他的律法一直被干犯就无所谓呢？不可以。但是有一个地方上帝的律法得到了完全的满足，在哪里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这是福音的开始，是不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是什么呢？他说感谢主，在圣经上面说，你给了我身体，使我可以照你的旨意而去行。就是他，主耶稣基督原来没有道成肉身之前，难道不遵行上帝的旨意吗？圣子原来跟圣父之间是吵架，然后圣子做圣子的，圣父做圣父的吗？不是。所以他这里面说，你给了我身体，使我可以遵行你的旨意，意思到底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主基督可以来到我们当中，作为末后亚当的代表，来代替我们，来代表我们，来带领我们怎么样顺服上帝，使律法得尊荣，明白吗？所以亚当里面都是干犯律法的，但是基督是守全了律法，基督是完全了律法。他对律法这样完全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的心得到满足没有？弟兄姊妹，得到满足了，真的。所以我们是，你再去想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这些方面的认识真的是很肤浅的，我们对上帝的心的理解很少的，真的。因为上帝的心比我们大，对不对？我说的对不对？你能不能做到完全理解上帝？不能。但是你能不能更深的理解上帝？可以。你要知道律法被干犯，上帝会不会无所谓？不会。他伤心不伤心？他是伤心的。所以主基督来了，所以主耶稣很欢喜。为什么？因为子体贴父的心，你明白吗？就好像一个儿子，他体贴他父亲的心，他知道父亲为这个事情伤心之后，就跟父亲说，我愿意把你的伤心减少。怎么减少？不只是减少，而且让你得到满足。就是耶稣说，我道成肉身，我来了，所以你给了我身体，我可以照你的旨意去行。所以这个末后的亚当，福音真理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根基。主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对不对？是不是承担我们当受的刑罚咒诅？是。但是主基督还讲了一个重要的话，就是他受洗的时候说的话。他要受洗，我们受洗是为什么？弟兄姊妹，表明我们的悔改，对不对？表明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受洗的时候把我们的罪洗净。但主基督受洗的时候他怎么说？他是不是说把我的罪洗净？不是。他说什么？我理当尽什么诸般的义。所以他在地上，他在钉十字架之前，他所做的事情是顺服律法一切的要求，使父的心得满足。所以在这福音上面，神的义也显明出来了，你看到了吗？就是上帝在这方面是一丝不苟，绝对不许可一点一滴的降低标准。所以耶稣基督要守全律法，耶稣基督要守全律法。所以这福音彰显了上帝的公义，让我们去看。所以但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弟兄姊妹？因为我们里面有一种焦虑紧张，我们一讲说福音彰显了上帝的义的时候，我们说好吧，我去做。你做不做得到？你如果这样去的话，你就离开了因信称义，你明白吗？我们要不要行善，弟兄姊妹？要。但是你行善，你是不是靠你的善加上基督的义然后得救的？不是。我说如果一个人这样认为，这个人是不是一定会灭亡？如果一个人认为说我要借着信耶稣加上我的善行然后我才能得救，这个人是不是一定灭亡？不一定。对了，不一定。因为只要我们得救是靠知识还是靠耶稣啊？靠耶稣。所以他是靠耶稣。但是一个人有这样错误认识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在追求行善上面他很多的痛苦，他不知道基督就是我的义，你明白吗？所以上帝的心一心得到满足在谁身上？其实在基督身上。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上帝喜欢不喜欢？喜欢。但是得到满足是谁？是基督，你明白吗？因为只有基督是完全，因为上帝是绝对完全的正直，他是绝对完全不降低一点标准的，所以能够完全达到他标准的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叫谁啊？叫做基督。所以圣经上面说，那义者耶稣基督。你注意，圣经上面讲说，那义者耶稣基督，这是跟我们自己以前所认识的那些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要去晓得说，上帝是在基督里面看见了义，而且这个义是完完全全的。福音就是在这个义的基础上面。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讲，所以因信称义是指的基督的义成为我的义呢，还是基督给了一个种子然后把我的义种出来？所以基督的义成为我的义才是我的安慰啊，你明白吗？因为只有基督这个义是上帝 完全满足的。这福音把神的义显明出来，这福音满足了上帝公义的心，是谁满足的？是基督。所以再回到我们之前讲，所以你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你知道能够使上帝得到满足的只有谁啊？只有基督。所以你一遇见艰难，一遇见控告，一遇见软弱，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把我的义练出来呢，还是仰望基督，还是把基督拉出来？你明白吗？就我举例子，好像我是不太懂法律的，如果有一天遇见什么事情要打官司了，这个时候一个聪明人他应该怎么办？应该找一个最好的律师，对不对？然后那边一说什么，我说我的律师回答你，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是不是？这才是对的，对吧？因为我要找我的律师，如果找了个蹩脚的律师好不好啊？这个律师不懂啊，说话乱说，把人家惹怒了，乱讲一气，那这个官司估计就输定了，是不是啊？那所以我们最好的律师是谁？耶稣。所以你遇见问题的时候，耶稣帮你辩护就不一样了，是不是？魔鬼说这个坏人，耶稣说看我，魔鬼能不能出声了？不能出声。但我们很多时候被魔鬼欺骗，因为我们不看耶稣，你明白吗？魔鬼怕耶稣，你不看耶稣，这就是你的软弱。你在那，我不是，我昨天就是昨天睡得晚了，所以今天早晨才没起来，是吧？所以我的灵修才出了问题，我明天会改正的。你这样子面对魔鬼的控告，你站不住的，是不是？你明白吗？我不是给大家一个理由说梁婷听讲到真高兴，以后睡到八点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指的说你不要想靠你自己的努力能够完成什么，能够达成完全，而是基督，你知道吗？所以福音里面有义，这个义是基督的义，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当中他做成的，这个义就是我们称义的根基了，这个义就是我的，你知道吗？这叫做因信称义，他的义是我的。所以现在的婚姻太糟糕了，也很多人没结婚，特别那些明星还没结婚先做婚前协议，有些人不是明星的也学会这一招了。为什么做婚前协议？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了以后方便离婚。但是你知道原来其实不要多久，就是几十年前那时候的规定都是这样子，不管这两个人结婚之前是如何，结婚以后财产对分。所以有些人跟嫁一个大富豪，然后这个离婚的时候咣当一下，他有100亿分50亿给我。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这才是结婚的真意，你明白吗？基督跟我们结婚了没有？结婚了没有？基督有什么？基督有没有罪？基督有没有上帝不喜悦的东西在他身上？我们呢？我们有没有义，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义？我们来读，我们来读，大家还是翻回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我们来读，从第九节，我们从第九节，我们读到第十二节，好不好？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起读。罗马书三章九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读的，我再给大家读这个我们刚才跟大家读过的经文，这个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这个他自己指的是谁？指的是上帝，就是使人知道上帝是义的，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这个义是怎样子的？这个义就是神的义，就是基督的义给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能够给基督义吗？我们能不能给基督义？不能。我们就算有一点好行为能不能给基督？给不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原来学过物理，学过物理的你就知道，比如说我这里面有两个杯子都有水，一个放在高处一个放在低处，是吧？搞一个管子，那么是高处的水进去低处的，还是低处的回到高处？一定是高处的进到低处，你明白吗？所以你就算有一些残缺，假设我说假设你有一些义的话，你的义比基督哪个高哪个低？ 所以你这个低低的义，他那个高高的义，结果你的义灌到他那里去了，可能不？不可能。何况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有没有义人？没有，一个都没有。所以你能给基督什么，弟兄姊妹？你什么都不能给基督，凭什么跟他结婚呢？哦，我能给信给他，所以我可以跟他结婚，因为神是爱。你能给基督什么？我说你能给基督什么吧，你说吧。你结婚总得有点嫁妆吧，是不是啊？总得门当户对吧，是不是啊？你能给基督什么吧，你说吧。我们跟基督结婚是不是门当户对啊？嗯，啊，不是啊，不是门当户对，那我们结婚结错了，是不是门当户对啊？我们说不是又是。基督是不是人呢？是。如果他是天使，能不能跟我们结婚？不能。他是人，所以可以结婚，但是真的不门当户对，因为他是完全的义人。我们呢？我们是罪人。所以他能够把什么给我们？他能够把义给我们。我们能给他啥？罪。你发现，所以我刚才问的时候，大家讲这个都是很难出口，是不是啊？很难讲说把我的义给耶稣，总想找一点好，是不是啊？你就没好东西。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我们没有一点的良善，我们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没有一个义人，你知道吗？我们的口是灰蛇的毒气，我们杀人流血脚飞跑，你会发现，这是后面我没有读，我怕大家受不了，是不是？我们真的是杀人流血脚飞跑，但是良善的路，平安的路，我们不知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跟基督结婚，基督就把他的义给我们，我们将我们的罪给他，你明白吗？你的罪给了耶稣多少？听懂没？真的吗？是不是全部？是，要牢牢的记得，真的，基督给把他的义给我们给了多少？全部。你真的要记得这两个全部，你就安息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这两方面有问题，你知道吗？有些人认为说耶稣把他的义给我，但是还有这么多弟兄姊妹呢，是吧？至少在归正教会分几十分之一，不是这样子的。他的义完全是你的，也完全是我的。同样你要知道，你的罪是全部给基督，因为你如果只留一点的话没有用的，是不是？我就举个例子，如果毒蛇咬你两口，很厉害的毒蛇咬你两口，会不会咬死你啊？会，因为咬两口，有些毒蛇很厉害，因为它是毒蛇的毒液厉害在哪里？是麻痹神经系统。一麻痹神经系统的话，神经系统一麻痹，有些神经系统是管心脏的，这样你的心脏神经系统，你心脏为什么会跳？你知道吗？是因为有肌肉，是不是？但是它有肌肉，还有神经系统在控制它，它才能跳。因为你心脏咚咚咚，又停一下，行不行啊？如果这样子叫心律不齐，是不是？你所以你的心脏必须规律的跳，规律的跳，这个人才能正常生活。所以那毒蛇的毒液一进去，有些比如说影响到你的跟你的心脏有关的神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脏没有办法跳动，血不供应，这个人活得了活不了，活不了。还有一些毒液是什么呢？是影响呼吸系统的神经系统的，就你能够呼吸也是有神经系统在控制的。你不是拿了一个泵在那压自己的肺，呼呼呼，是这样子压出来的吗？不是，是神经系统在控制，对不对？那如果那个毒液把你的呼吸系统的神经系统给麻痹掉的话，你不呼吸了就会怎么样？窒息而死。所以毒是这样子的，毒蛇一咬人死了。我说两口能咬死人，那么三口能不能咬死人？肯定能咬死，是吧？你说我就让有毒蛇咬一口半，行不行啊？不行。所以如果我要从毒蛇咬我的毒里面解救出来的话，是要医生说哎呀留一点在里面好，行不行啊？你不要看武侠小说看多了，你知道吗？是不是有些弟兄姊妹看武侠小说看多了，说谁谁谁被那剧毒的蛇咬了以后百毒不侵了，这是你看的武侠小说，不是圣经讲的。有没有一个人犯罪犯到一个地步百毒不侵了，变成圣人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你不要乱套，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弟兄姊妹，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的公义在基督里面得到满足，基督拥有完全的义，然后他钉十字架是为了赎我们的罪，他从死里复活是把他的义表明，这个义生命胜过死亡，这个义算为我们的，是归算给我们的。你要注意整本圣经，所以这是我们的正统信经信条里面所讲的。你去看，只要是基督教正统的信经信条，从来都是讲因信称义，是归算的义还是注入的义？归算的义。你去看圣经有哪个地方讲注入？亚伯拉罕信心 亚伯拉罕信神，神就把义注入到亚伯拉罕里面了，是不是这样说？不是，神就算他为义。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三章刚才读的经文，以及整本罗马书整本圣经，到处都跟我们讲的说是神称罪人怎么为义，神称罪人为义，所以是算你为义。称人为义这个就是什么，是一个法律用语。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人其实还有罪的表现在我身上，还有甚至罪的根在我里面的这种表现在里面，但是上帝说我算他是个义人，我当他是无罪的了。你知道那意义是多么重大，是不是？如果说是注入的义的话，就像我们上次跟大家讲，如果是注入的义的话，你必须关注的是你的品格，是不是？那么你到上帝面前去靠的是你的品格，而我们说归算的义靠的是关系，就是我跟基督的关系，基督和上帝的关系。所以只要基督的义是完全的，我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这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所以注入的义和归算的义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天差地别。所以一个会导致看自己，一个导致看基督，一个是靠基督，一个是虽然说靠基督其实靠自己，完全不同。所以福音显明了上帝的义，上帝不是在福音里面降低了公义的标准，而是在福音里面完全公义的标准一点都没降低，基督全部达到。他在世的时候遵守，他在十字架上面受咒诅，这都是律法的要求，是不是？因为犯罪的怎么样，他必死亡。所以律法不是让人夸口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罗马书三章十九节二十节说，其实律法是怎么样，叫人治罪的，律法是定罪的。对于所有亚当的后裔来说的话，律法说你有罪，你有罪，你该死，你该死。所以律法在这方面的定罪能不能被藐视啊？上帝可不可以说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讲该死了？不，这是上帝自己关，他自己定立的。所以那该死的是谁？是我。实际死的是谁？是耶稣。所以律法的义，上帝的义都在福音里面得到了体现，得到了圆满，得到了完成。然后基督这个完全的义算为我的，我就是因着基督的义到上帝面前。弟兄姊妹，一样不一样？我因基督的义到上帝面前，和因我里面基督的义撒下一个种子然后种出来到上帝面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会发现后面那个其实就是，我们再往后翻一点，罗马书第十章就是犹太人的立场，也是天主教的立场，就是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好，我们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十章三四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祈读。罗马书十章三四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祈读。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有没有发现？所以这里面讲的很清楚，就是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一个人如果想用自己培养自己的方式的话，他想立的是谁的义啊？自己的义。所以他想要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的。那么但是律法的总结是谁啊？基督啊，弟兄姊妹。所以基督是律法的总结，所以使凡信他的都怎么都得着义。这就是上帝的义，上帝的义算为我的，基督的义算为我的，这就完全不一样。你的整个生命就因此进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的阶段，是基督。所以如果基督的义还不能让上帝满足，你那个残缺的义上帝能满足吗？如果基督的义还不能让上帝看着你笑脸相迎，你那个不完全的能够使上帝笑脸相迎吗？如果基督的义还不能够完全满足律法的要求，你那点东西加上基督的能够满足吗？记不记得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画蛇添足狗尾续貂，有没有听说过？是不是？你明白吗？就是一个完全的基督的义是完全的，把你的加上去，其实它反而变得不好。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是不是？我这个杯子一个盖子够不够？你说一个盖子太，你是长老加多一个好不好啊？你这个怪怪的，这个、还叫不叫杯子了？就不叫了，你知道吗？基督的义是完满的、完全的，要把你的加上去就把它破坏了。所以上帝许不许可？不许可的。你说哦，那我灭亡了？不会，就是你想加，上帝不让你加。只要你信基督，你有永生。但是你明白因信称义，你就在今生就很有力量，这是你就有得救的确据。你的确据不是你成圣的追求，你的确据乃是称义的。乃是上帝称我为义，乃是基督， 所以我要知道我是不是得救，我要知道我是不是神的儿女，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圣灵把基督显给我看，我的心显明我在基督面前的夫妇，我和他的联合，我愿意把我的罪交给他，我相信他愿意把他的义交给我。为什么他会把他的义交给我？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他来了就是为了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必交给我。所以他会不会接受我的罪？一定会，因为他说了，他来寻找拯救的是什么人呢？失丧人。所以我承认我是失丧人，所以魔鬼啊，退去吧，我是有永生的人，我是有天国的人，永远不会失去。这就是福音里面给我们的，这是我们讲的说你要认识何为义。我们本来想讲两点，今天先讲一点，就是认识上帝的义，知道只有上帝是怎么样，他是义的本体。我们能不能用另外的标准来约束上帝？不能。我们能不能用另外的标准来去判断上帝？不是。你也必须相信上帝本性是绝对的正直，是不是？他人所当得的都给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完全的什么公平，这是神的义。因为他是义者，所以他所颁布的福音真理，用福音的救法里面体现了他的义，他的义得到满足，基督的义给我们，这是最美好的，你要晓得。那我们下次要跟大家分享说关于人的义，那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得着。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恩待怜悯我们的上帝，你实在是那位公义的主，你所行的全然公义，全然公平，你把我们当得的给了我们，就是我们本来应该受你的咒诅，但是主基督已经为我们担当，所以你要给我们祝福。所以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灵魂，使我们都可以领受因信称义的真理，使我们心灵得释放，我们不再靠自己的行为，不再靠自己，而是唯独靠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平静安稳。也求主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何为义，真正明白上帝你是义的本体，所以我们要服在你之下，而不是用我们的理性来去判断你。主啊，我们过往日子当中有很多时候不知不觉这样得罪你，求主你赦免，但是也求主你教导我们，使我们可以更清楚的在真理根基上面站立得稳，可以在福音根基上面可以心得自由，满心喜乐，走施压道路。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